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六表示，他对中国不愿意就军事危机管控进行接触深感关注，并警告说会谈是避免冲突的关键。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双方在从台湾主权到间谍活动到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所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嚴重的分歧。奧斯丁在亞洲最高安全峰會香格里拉對話上發表講話，說美國和中國國防與軍事領導人之間開放的溝通渠道對於避免衝突和促進亞太地區的穩定至關重要。我深感關注的是，中國一直都不願意更認真地參與我們兩軍之間更好的危機管理機制。奧斯丁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說，我們談得越多就越能够避免可能导致危机或者冲突的误解和误判。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个星期拒绝了在安全峰会上会见奥斯丁的建议。被美国制裁的李尚福星期日将会发表讲话。五角大楼表示，奥斯丁和李尚福星期五在会议期间握手，但未有进行实质性交流。晚宴时亲切的握手不能够替代实质性的接触。奥斯丁说，美国不寻求新冷战，竞争绝不能演变成冲突。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新西兰和英国的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他们已经有52年的历史的五角联防协议 FPTA 有助于在地区紧张局势中保持平衡。新西兰国防部长安德鲁·利特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的传媒吹风会上说，长期存在的五角联防协议一直是确保在该地区发出集体防御信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特尔说，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小国之间的长期关系是要保持局势平衡的因素。他补充说，我很乐意继续保持平衡，因为包括大国在内的不同国家正在研究这种关系的运作方式。美国海军表示，星期六一艘美国和一艘加拿大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在北京和华盛顿因为中国宣称拥有台湾主权而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在敏感水道执行罕见的联合任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和加拿大的护卫舰蒙特利尔号通过根据国际法适用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对台湾海峡进行了例行的航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中云和蒙特利尔双双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承诺。虽然美国军舰每个月大约通过海峡一次，但是美国军舰与美国其他盟国的军舰一起去通过台湾海峡真是非常好罕见的。在进行了几个礼拜的艰难谈判之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6月2号晚间就财政责任法案的通过发表讲话，强调他和共和党人达成两党共识的能力。在拜登2024年竞选连任期间，这个肯定将会是他再度突显的一个主题。这部法案暂时取消了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直到2025年1月在政府支付账单的现金还有几日就将用完之际，避免了发生灾难性的金融违约可能性。他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桌上说，对我们过去取得的所有进展来讲，至关重要是维持美国的完全诚信，并通过使到我们的经济持续增长并反映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的预算。拜登说，通过这项议案具有关键意义，没什么比这样东西更为利害攸关了。有关官员称，印度两列客运列车星期五出轨，造成200多人死亡，几百人被困在10多辆受损的火车车厢内。这宗事故发生在加尔各答西南约220公里处，现场一片混乱，残骸扭曲，救援人员绝望，救援队试图解救乘客并找回尸体，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大约900人在事故中受伤， 奥里萨邦最高官员耶拿在一条推文中是这样讲的，铁道部发言人阿米塔布夏尔马说，一列火车有10到12节车厢出轨，一些破损车厢的碎片落到去附近的轨道上。夏尔马说，碎片被另一列从相反方向驶过来的旅客列车撞上，第二列列车的多达3个车厢亦都出轨。布叶托拉斯布报道，第三列货运载列车亦都卷入呢一场事故中，但铁路当局未有立即证实。中国同俄罗斯星期五6月2日无视美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团结起来共同谴责北韩，这个星期试图发射卫星，反而指责华盛顿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华盛顿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罗伯特伍德在美国和民国组织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出呼吁，讨论北韩星期三发射失败。美国称北韩这次失败的发射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决议，因为它使用了弹道导弹技术。伍德说，我们呼吁所有安理会成员维护安理会的信誉，与我们一起去谴责这种非法行为，并敦促北韩不要继续它既定的计划，进行另一次进一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发射。发射之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表示，北韩将会很快将一颗军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并誓言平壤将会提高它的军事监视能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联合国会议上表示，北韩有合理的安全关切，并表示安理会应该促进减少升级，而不是指责一方。耿爽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安娜叶夫斯蒂列娃一起批评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加剧了紧张局势。耿爽发言之后，伍德再次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谴责北韩这次太空发射。耿爽对此回应说，有必要进行真正对话，并且考虑到北韩的关注。现在美国虽然一再声称外交大门始终敞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政治红线之下寻找悼念空间，香港前区议员派发蜡烛唤起香港人六四的回忆。在港版国安法和疫情的影响之下，过去几年来香港人没办法自由悼念六四。近日香港政府官员更加先后就悼念六四表态，强调香港人的行为如果不符合法律会果断执法。在大多数香港人选择保持沉默的同时，香港一名前民主派区议员却在政治红线之下以自己的方式去唤起香港人对六四的记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曾经出任区议员的朱光伟，目前是一间网购平台的经营者，在九龙旺角一座商业大厦开设了一间实体商店，以贩卖食材为主。近年来每逢六四前夕，商店都会向熟客免费派发电子蜡烛。今年派发的六四蜡烛欣赏了支持天安门母亲、寻求正义等字句。近日先后有不同政府部门以接获投诉为由派人巡查朱光伟的商店，但是他仍然按照原定计划派发蜡烛。在疫情和港版国安法实行之前，每年到了六四，朱光伟都会到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派发传单。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依家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成为历史，希望透过赠送电子蜡烛同港人心连心，尤其是到目前为止港府仲未明确禁止派发六四蜡烛。
维园是即我哋一起共同点蜡烛嘅地方，咁而家佢封咗维园，咁我哋冇办法一起喺同一个地方睇到嗰个烛光嘅海，咁但系烛光仍然系喺我哋心里面。即係呢個儀式感咧，我覺得係一種尊重同埋係一種責任咯。就喺 我冇睇到佢阻止，或者我冇睇到違法，即係會付出代價嘅呢、這個，即係呢個底線之前，我盡力做。即係如果去到好似大陸咁，許志永佢哋咁食餐飯都要判十二年嘅，咁我會諗嘅。咁但係今日喺香港，即係喺自己地方，仍然都可以做到嘅，我就會做咯。
今年到目前為止，香港仲未有任何團體申請舉辦公開悼念六四嘅活動。對於港人以個人身份悼念六四是否不違法，香港特首李家超5月30日表示，任何公眾活動和個人行為都要符合香港法律，執法部門會針對每個活動和行為依法處理，每個人都要為個人行為負責，假如警方發現有行為不符合法律，會果斷執法。朱江偉就認為港府的紅線難以把握，
這些這樣的威權獨裁政權呢是很人治的嘛，你今日可能是不犯法，明日可能是犯法，或者因為紅線呢很跟人來轉變，甚至乎同一個人話事他都可以有喜怒哀樂。以前呢，以前的香港呢，你有一條底線嘛，那個叫法治，即是在那個法例裏面他會有案例，你會有辯論，甚至乎有議會，你會知道個安全在哪裡。現在香港沒有。
香港支聯會舉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曾經是華人世界甚至是全球首屈一指，現在港版國安法卻容不下港人自由悼念六四。朱光偉質疑這一點到底是北京的本意，還是有人濫權？
他是不是真正是所謂最高當權者的意思呢？會不會有人揸住雞毛當令箭啊？即這些呢，其實你不知道的。中共政權是很矛盾，他既有即要保住他政權的考慮，但他亦都知道開放本身是會有很多好處，即可能有機會不是大陸的意思，是香港的人即而為了擦鞋樣，但你真的奈不何。現在在特區政府當權那批，即大陸官員，因為他不考慮長遠的，他考慮眼前的，最重要保住他的權力，可能對他來說政權保不保得住都不是他最重要，他保得住他自己當下的權力。
港府嚴密限制港人公開悼念六四的同時，始終沒有表明悼念六四是違法活動。朱光偉說，其實港府十分清楚全面禁止悼念六四將要付出高昂代價，
你每一個動作要阻止某一樣嘢發生，佢付出的代價是隱性的嘛，不是說完全佢無所顧忌到咁咯。如果唔係，佢就好似大陸咁啦，許志永食餐飯都要判十二年，咁咧好癲嘅。其實你可以封圍院，但係你封唔到人嘅心。即係香港人有種包拗頸嘅性格嘅，呢個係自由社會裏面其中一種特質，就是你越不俾我做呢樣嘢，我就會越記住我俾你剝奪咗某啲嘢。
香港民主派政黨社民連以往積極參與悼念六四，即使在疫情期間，社民連都會在鬧市街頭設置攤位，提醒港人無忘六四。但是社民連副主席周家發對美國之音話，由於政治氣氛嚴峻，今年不會舉辦任何六四公開活動。
最主要來講就一定是被捕的風險啦，可能你只是去密集這樣，但已經是有些很不相稱的罪名是可以安插到啊，甚至是之前勞動節這樣的遊行搞手都是可以被問話或者是被飲茶，是一些很正當的勞工的訴求來的，是不是？咁當然悼念六四都很正當，你任何可以號召到一定人數上街是聚集，政權都是十分之詐忌的。
今年六四當晚，周家發會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悼念，希望能夠溫故知新。
我自己自發悼念就是找回當年的一些的紀錄片或者是一些的資料 去再了解回當時的歷史究竟是怎樣樣啦，當時的市民在六四之後究竟中國不同省市的人他們是怎樣去反應啊，我覺得這些從來都是公共空間都很少是去討論咯。政權說到是這麼敏感，我們當然有責任去了解一下。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之下，北京为什么要奉马斯克为座上宾呢？特斯拉公司行政总裁埃隆·马斯克时隔三年之后访问中国，受到北京高规格接待。分析认为，中国利用马斯克这样的国际商界领袖重塑自己的开放形象，而国际企业在急于维持中国市场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中关系逆风的影响。据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美中关系持续低迷之际，特斯拉 CEO 马斯克这个星期在中国的三日全覆式访问中见到的政府高官可能比任何美国政治领导人重要多。马斯克5月30号抵达北京，并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之后，又在5月31号会见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工信部部长金壮龙。据路透社的报道，马斯克5月31号下午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这次谈话细节不为外界所知，但路透社指出，丁薛祥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第六号人物，这个亦是丁薛祥首次与外企 CEO 进行一对一的会谈，显示出中国重视和特斯拉之间的关系。2020年1月，马斯克出席了特斯拉上海工厂的特斯拉 Model 3 车型的交付仪式。那次访问之后，中国就发生了很多对特斯拉和电动汽车行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变动，包括上海在疫情期间的封城。据悉，马斯克行前曾经计划争取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但他此行是否见到了李强还不为人知。李强对特斯拉超级工厂2019年在上海落地发挥重要作用，与对其他国外汽车厂商的中外合资要求不同的是，特斯拉在中国设厂不需要通过与中国伙伴进行合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就促成了这个决策的落实的了。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话，马斯克此行的重点之一就是在这里政策探风。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话，马斯克希望了解李强对中国变化中的自动驾驶汽车监管领域的看法，和对这个行业发展方向的看法，以及在中共党代会和全国人大之后的领导班子重大改组之后，北京新一届政府如何去看待特斯拉。马斯克访华期间的一系列表态透露出他对西方政界希望在经济上疏远中国这个趋势的抵抗。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西方国家领导人表示，虽然不寻求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脱欧，但表示要去风险并協力尋求供應鏈的韌性與安全。中國外交部發布的新聞稿說，馬斯克在與秦剛的會晤中表示，美中利益交融如同連體嬰不可分割，但他表示特斯拉公司反對脫歐斷鏈，希望繼續拓展在華業務。馬斯克去年曾經在加州招待過秦剛，当时仲是中国驻美大使的秦刚去年3月3号访问了位于加州佛里蒙特市的特斯拉工厂，并与马斯克进行交谈。中国大使馆当时说，马斯克陪同秦刚在美国公路上共同体验最新无人驾驶车型 Model S Plaid。 特廖洛说，他和秦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秦刚已经被提升为外交部部长，马斯克将会利用这个关系。马斯克一直着眼于中国长期战略前景，并试图与主要的高级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同时考虑是否扩大中国国内和亚洲市场的营运和制造能力。分析认为，马斯克在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显示出他和北京互有所求。Wisdom Tree 资产管理公司量化投资专家任丽善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认为可以互利的领域是可以帮助中国升级它的价值链，特别是在制造业、
新能源和中國希望改進的領域。與此同時，中國急於希望藉由與特斯拉這樣的國際企業的合作，彰顯北京對外資和外國技術的開放。他對美國之音說，在商業層面，中國正在尋求升級，保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相關性，只是他對商業的大門是敞開的。這些部長非常想見到馬斯克這樣的人，因為他屬於產業升級領域，如何為中國人提供就業機會，同時讓美國公司高效高質量地生產，他絕對是中國最受歡迎的企業家。不單只能夠高調地會見中國政府官員，還能夠高調地會見中國國內的企業家。投資機構韋德布什證券資深分析師、股票研究部門執行總監丹尼爾·艾維斯說，特斯拉的上海工廠是他全球生產的心和肺。艾維斯在提供給美國之音的書面評論中說，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目前每個月產量超過80,000輛，特斯拉在中國的生產規模和範圍仍然是它的主要優勢之一。中國是特斯拉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市場，上海工廠則是特斯拉在全球最大的製造中心。2022年特斯拉上海工廠交付了711,000輛汽車，佔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一半以上。同時，中國電動車市場升起降價熱潮，特斯拉面臨來自比亞迪、蔚來汽車、小鵬汽車的價格競爭。根據中汽中心的數據，2022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達到6,887,000輛，在全球銷量中的佔比超過了60%。去年在中國銷售的電動車中，超過80%為國內品牌。市場調研機構 Counterpoint 數據顯示，比亞迪以29.7%的佔有率遙遙領先其他品牌，特斯拉中國市佔有率為8.8%，排名第三。艾維斯說，這次訪問正值中國國內電動汽車價格戰的關鍵時刻，與國內競爭對手爭奪市場份額，現在是特斯拉原價中最突出的問題。雖然宏觀形勢並不樂觀，但特斯拉必須繼續在中國發展，來進一步鞏固它在這個關鍵市場的電動汽車足跡。外界估計，馬斯克希望藉由這次中國推動在上海工廠量產新款 Model 3、上海超級工廠擴產，以及即將開工的特斯拉上海儲能超級工廠，並為完全自動駕駛技術、儲能產品等在中國落地鋪路。根據中國工信部官方微博的消息，馬斯克在與工信部部長金藏龍會面中，就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發展等問題交換了意見。馬斯克星期三還與中國寧德時代董事長曾毓群會面，外界猜測兩個人商談的內容可能與特斯拉上海儲能超級工廠的儲能電芯供應和動力電池供應有關。馬斯克還在返回美國之前，在6月1日在上海見到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根據上海政府的官方新聞稿，陳吉寧說歡迎特斯拉加大在上海投資和業務的佈局，在新能源汽車、儲能等領域深化合作。不單止馬斯克，這個星期前往中國訪問的美國企業家還包括了美國摩根大通投資銀行 CEO 傑米·戴蒙、咖啡連鎖公司星巴克的行政總裁納斯漢、美國芯片業英偉達創辦人兼 CEO 黃仁勳、法國奢侈品牌集團盧威銘軒的行政總裁貝爾納阿爾諾亦都將會在近期訪華。在政治風向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包括蘋果在內的西方跨國企業都正在尋求向印度、越南等國家生產轉移，實現生產多樣化，力圖減少依賴中國。同時，傳媒報道說，美國總統拜登正在考慮簽署行政命令，限制美國對中國先進科技領域的投資。分析認為，美中關係緊張，外國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在應對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時需要格外謹慎。 Wisdom Tree 資產管理公司量化投資專家任麗善表示， 中國的消費市場上可以賺到錢，中國國內基礎設施，例如製造業方面的基礎設施，亦都可以讓他們獲利。對於這些公司來說，儘管地緣政治是一個挑戰，但他們仍然想利用中國一些好處。他說，最終在這種非常艱難的環境之下，企業和他們的行政總裁和創辦人都會盡可能遵守美國和中國的法律，同時亦都要非常注意目前有關中國的情緒是很負面的。韋德報十證券艾維斯說，儘管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正在加劇，但特斯拉、蘋果公司都是這樣，正處於一種走鋼線的狀態，以平衡它在中國取得的成功和生產。中國在供需方面仍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市場。馬斯克同時都是社交媒體平台推特的擁有者，他的中國之行被一些人批評與他言論自由絕對主義是有違背的。馬斯克訪華期間幾乎並沒有在推特上發表有關這次行程的內容，只是在訪問即將結束的時候發布了與特斯拉上海員工合影。不過馬斯克在中國場內仍然與場外推友互動，通過推文對美國國內議題進行了評論。中國的網絡防火牆城屏蔽了推特，但網民仍然可以通過 VPN 等翻牆渠道來使用推特。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發出推文說，希望自稱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的人能夠向審查最嚴格的國家之一的領導人提出一些關於言論自由的棘手問題，並呼籲釋放所有因為講出自己的想法而入獄的中國人。目前角逐共和黨初選的美國總統參選人創業家維維克拉馬斯亞米在推特上表示，中國共產黨正路將美國企業家當成是可以操控的工具。馬斯克高調訪華期間反對脫歐、美中是連體雙胞胎等一系列言論引人擔憂。他說，當中共將我們最傑出的商業領袖和名人變成傀儡來到推進他們的議程的時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真正的風險，會使到全球觀感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可悲的是這個正是在這裡奏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繼2022年底中國結束清零政策，全國新冠疫情大爆發之後，近期中國又再次面臨新冠持續感染高峰，甚至出現病人求醫尋藥導致醫院爆滿的現象。不少患者之前已經經歷過感染，如今隨著抗體水平下降再次感染，但是大多數的症狀較輕，並沒有明顯影響到日常生活。然而醫學專家對於中國目前未有有效疫苗和放棄統計的做法感到擔憂，認為無助於應對將來的持續感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剛發自華盛頓報導。5月2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2023大灣區科學論壇上對當前新冠病毒感染的最新形勢發表研判觀點。他說，根據多方面材料判斷，4月底5月初有一個新冠病毒感染的小高峰。鍾南山介紹，根據預測模型，第二輪的疫情在4月中旬起峰，5月底波峰約4000万每個星期，6月底波峰每個禮拜約6500万。不過他亦都提醒，這個是基於模型的計算預測，可能不準的。根據北京市衛生健康委日前發布的2023年第20個禮拜5月15日到21日疫情周報統計發現，北京市新冠報告發病數目已經連續4個禮拜位於榜首，其中第20個禮拜的報告發病數目是第17個禮拜的近4倍。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桂强在5月26日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表示，总体上来看，第二次感染发病时间相对更加短，发热时间、热度都比初次感染轻。家福建泉州的林先生 应本人要求隐去真实姓名，在2022年12月中旬第一次感染新冠。事隔5个月之后再次中招的林先生对美国之音首先是这样讲。他说，我在5月19号的时候开始有两日咳嗽，然后咳嗽稍微多了一点点，我就感觉有点奇怪了，因为并没有乱吃些什么，然后就有点朦朦胧胧很累，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症状这么重，赶快确认一下，真的不到20秒两支就出来了。对于自己第二次中招，林先生表示心情很平静，这样东西都走不掉了，因为已经开放了，舆论说高峰期会在6月底来到，我只是提前迎接而已，我觉得不要太难受就得了，没有发烧都还好的，这个症状维持到现在，有点咳嗽，我距离第一次感染刚刚好就是5个月，上次就严重很多了，发烧、头痛还有失去嗅觉。林先生说，周围第二次感染的人数还是不少的，也都有第一次感染，但是据他的观察，第二次感染的人群普遍症状比较轻，而且大部分也都懒得去测核酸或者抗原，自己挨过去就算了。他说这个大流行病挡都挡不住的，现在患病发作的人症状会弱一些的，现在的人都不当他成一回事，都正常活动，一些防护都不做，亦都没有人戴口罩，现在戴口罩会热死，我们这里非常热，都35度左右了。林先生尽管自己心情比较平静，但是有些为家里面的老人家担心的。他说，我本来就不想去测试的，但是测一下就没有坏处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如果我知道我自己真的中了，我就不去多去接触他们，因为他们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够挨得住，万一走了怎么办，可能更加麻烦的。从湖南老家出差到北京的张先生相比之下情况更为差，他因为症状严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张先生曾经去年12月在同一位患者密切接觸之後出現過短暫的症狀，但是當時抗原檢測未顯示陽性，所以他不是很確定這一次到底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感染。張先生在5月中旬前往上海和北京出差，中途經歷鐵路、飛機、長途汽車等各種交通工具，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被感染。在北京入住酒店之後的第二日，張先生感覺整身都酸痛，但是他以为只是吹空调过多导致感冒。张先生接住落嚟照常同朋友食饭饮酒，但是越来越攰，以致同朋友再次聚会的时候瞓喺度乜都做唔到啦。怀疑自己中招的张先生第二日攞咗朋友嘅抗原试剂去检测，立刻出现确认阳性。接住落嚟嘅5日时间里面，张先生持续发烧，整身酸痛，最高体温达到近39度，不得不做去医院的决定。第一间医院的医生采取了劝退的态度，话俾张先生听，全国人民都是这样，根本就不用看，回家了。张先生回家之后又度过了煎熬的4日，经历失眠、失去胃口、反复发烧。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张先生说，我实在挨不住了，于是又去了另一间医院，这次医生在测了血氧、体温和各种化验之后建议张先生入院。刚入院的张先生立刻服用了医生开出的辉瑞公司开发的抗新冠药物帕克斯洛维德，症状马上得到缓解。中午吃了药之后，到了晚上就觉得有所缓解了，到了第二日早上发现我能够吃得比较复杂的东西，能够吃一个鸡蛋、一个烧饼，胃口得到释放，确实是令人觉得很神奇。而且吃了药之后，不单止是能够吃饭，体温亦都再没有上过来了。虽然这一次饱受煎熬，并且严重到需要入院治疗，张先生表示自己并没有过于意外。 佢話佢倒係冇乜嘢特別感受，因為一直喺度關注新聞，好早之前就有醫生預測仲會有第二次感染，只不過係時間嘅問題，所以我有心理準備。我最大嘅震撼就係自己點會咁嚴重嘅咧，以至於要入住醫院，仲要去接受咁大型嘅治療。我冇諗到自己咁年輕，身體狀況冇咁差，結果仲係引起咁嚴重嘅肺炎嘅結果，呢個令到我比較吃驚噶。儘管張先生呢一次入院過程相對順利，佢都觀察到床位緊張嘅現象。佢對美國之音係咁樣講噶。
醫院的狀況是目前床位已經嚴重的不夠用了。我所在的醫院，所有的感染科病床已經住滿了，而且是排隊排不上號。
佢話醫院狀況目前床位已經嚴重到唔夠用啦。我入住嗰間醫院所有嘅感染科病房已經住滿曬，而且排隊排唔上號。醫院已經開放咗其他嘅科室嘅病房給予感染科，實際上係已經超額。我有朋友嘅父母喺航天醫院附近居住，結果航天醫院一直排隊都入唔到院，而且醫院冇小份嘅止藥，要自己去購買。而家從周邊朋友反映出嚟睇，北京嘅床位已經嚴重不足啦。一位位於浙江温州嘅網民喺微博發帖話：凌晨一點多，一間市級醫院急診部門嘅排隊嘅人從室內排到室外，就診嘅基本都係新冠陽性，大部分人都係第二次陽性，少部分係第一次陽性。睇嚟呢一輪嘅陽性已經大爆發，陽過嘅人要準備再嚟一次啦。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金東彦認為，中國當下嘅持續感染用集中爆發嚟到形容唔係十分精確，而且中國同美國嘅情況並冇太大嘅差異。金東彦對美國之音係咁樣分析㗎。他說美國是在去年的時候有一次大海嘯，以後呢一直也都會有這個小的波動，你說這個是一波也都可以說是，但是人家早就不當一回事了。有些地方將一波一波說成是比較清楚，有些不是太清楚，但是無論如何這些東西都不是一件大的事。金東彦教授繼續說，
實際上你如果看這個數據，美國在這個就是去年一个大海啸以后，已经经历过大概一二三四个风了，现在是，但是它每个风基本上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
他说实际上看这个数据，美国在去年大海啸之后已经经历过大概一二三四个风了，但是每个风都是很小的。中国传媒特别注重这个而已，其实这个情况和美国以及其他地区没有太大的分别，全世界都一样，只不过美国来得早。美国在2021年年底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大海啸，中国是在2022年底才来，只是比人家迟了一点而已。对于钟南山六月底每个礼拜有6500万人感染的预测，金东彦认为无需过分解读。咁佢話預測邊個都可以預測，你可以按照各樣嘢去預測。你要問我，我可能話而家就喺高峰，到底佢係往上走，已經到達頂峰啊，定係往下走？邊個都唔知道，因為冇具體嘅數據。可能五月就已經高峰，可能而家正在發生。金東彦比較香港同埋美國嘅情況時係咁樣講噶。在大海嘯之後，香港經歷過三個小波，隔幾個月就有一個小波，但是大家早就不當成一回事。美國其實也都一樣，就更加沒有人注意了。金東彦認為，儘管民眾無需恐慌，政府的躺平態度也都非常不可取。他現在是徹頭徹尾的躺平，全世界沒有躺平，他就躺平。他亦都不能夠完全躺平，但是亦都好接近躺平。他說中國的情況現在就沒有報告，中國疾控中心的數據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更新過，他亦都是想學美國，但是他學得學不來， 我哋唔知道。中國第一係冇人去打疫苗，第二就係冇儲藥。無論係帕克斯洛維德定係佢嘅仿製一堆藥 ，P 咗一堆藥，亦都冇人生產出嚟，真係想用都用唔到。呢個其實係好唔理想嘅。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話：佢周圍嘅朋友對於第二次感染情緒上都普遍比較放鬆，並冇出現以前嘅恐慌，但係佢自己覺得大家並冇足夠吸取上一次大爆發嘅教訓。佢話：
隱藏我哋係一個社區也社區一樣的人，他說現在就是上面的指導意見。
咁佢話：我嘅臨床醫生係一個社區醫院嘅負責人。佢話：而家上面嘅指導意見就係，如果有病人嚟咧，就俾佢哋推薦布洛芬、雙黃連、抗病毒口服液等等。我問佢有冇將中老年人同埋重危病人分開嚟到給予一啲指導，佢話冇噶。我覺得呢個令人憂慮嘅一點，你本來就有咁豐富嘅經驗，將中老年人同埋有基礎疾病嘅進行深層次同埋針對性嘅治療，顯然呢一次政府嘅指導並冇做到，仲係令人憂慮。佢認為政治因素可能喺中國嘅應對方式上有影響，可能對病毒嘅溯源始終係一個壓力，對病毒嘅恐慌始終係一個壓力。佢哋可能有意去淡化呢一樣嘢，可能又陷入一個唔好嘅傾向，就係經驗都用唔上。喺5月23日同英國廣播公司 BBC 做嘅一期關於新冠溯源嘅訪談節目中，中國病毒學家同埋免疫學家前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話：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懷疑，這個就是科學，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中國官方向來對實驗室泄露一種講法都表示斬釘截鐵的否認，儘管高福已經不再擔任疾控中心主任一職，但是作為前政府官員，他的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態度依然讓人耳目一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科學家和高級科技公司官員警告說，人工智能可能會導致人類的終結。對此，美國主要網絡安全機構負責人向他們發出一個訊息，採取行動。如果你真的認為這些能力會導致人類滅絕，這樣讓我們團結起來做一些事。美國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局長簡伊斯特利星期三對聽眾說，當我們試圖建立一個監管框架的時候，請考慮自我監管。他在華盛頓舉行的 SEO News Shapers 活動中說，想想你能夠做些什麼來減緩這個進度。就在伊斯特利發表上述評論的前一日，350多名研究人員和技術高管就人工智能 AI 的危險發出一個話的信號，減輕人工智能滅絕人類風險應該與流行病和核戰爭其他社會規模的風險一起成為全球優先事項。他們在人工智能安全中心網站上的一篇文章說，簽署該警告的人包括了 ChatGPT 的母公司開放人工智能 OpenAI 的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微軟的行政總裁技術官、各個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的行政總裁，同埋有時被稱為人工智能教父的辛頓。值得注意的是，辛頓在5月初辭去了他在谷歌的工作，專注於警告其他人人工智能的危險。美國政府官員，例如是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局長伊斯特利，亦都一直在警告人工智能帶來的危險。人工智能將會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大的能力。伊斯特利在這個月較早時候一次演講中對范德比爾特大學的學生說，我相信他亦都能夠將會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武器。他補充說，雖然一個人會使用這項技術來到計劃一場晚宴，但另一個人或許將會使用這種能力來到計劃網絡攻擊或者恐怖襲擊。伊斯特利此前曾經呼籲對人工智能技術和產品進行智能監管。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5年4月18日，美国打咗4年嘅南北战争终于进入尾声。 北方部队的格兰特将军将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部队从维吉尼亚的李士满和彼得斯堡赶走，在跟着下来的一星期里面乘胜追击，围追堵截。罗伯特里率领部队西退，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试图向南到卡罗来纳去寻找安全，但是无论怎样走都是逃不出北方军的包围圈。终于4月8号星期六，罗伯特里的部队无处可逃，西进之路被阿普马托克斯站的北军死死堵住。第二日早上，罗伯特里将军突围失败，除了投降之外已经别无选择。罗伯特里给格兰特写信要同他见面，交涉投降条件。几小时之后，格兰特骑马来到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法院的小镇。罗伯特里在一个叫做马克林的人家里面恭候，睇到格兰特入门，佢起身迎接。格兰特睇起嚟根本唔似系统帅北军所有人马嘅伟大嘅军事指挥官。佢穿着简朴，军装同小兵冇咩分别，战靴同裤上边都系泥，蓝色大衣都系非常污糟，仲好炒，只有肩上边三粒金星能够睇出佢系北军最高将领。罗伯特里就穿着整齐，漂亮嘅灰色大衣外面绑住一条红腰带。腰间仲佩戴住一把镶有象牙嘅银剑，两位将军握手致意。格兰特话：我以前见过你一次，李将军，我哋一齐喺墨西哥打过仗，我永远唔会忘记你个样，无论喺边度都可以认出你。罗伯特里回答话：冇错，我知道见过你，总系想回忆下你以前嘅样，但系一啲都想唔起。格兰特继续回忆佢哋喺墨西哥战争中一齐打仗嘅情形。他后来承认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将话题转向投降的事。他们两个人谈了一阵间之后，罗伯特里终于说：格兰特将军，我想我们见面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我要求见你是想知道我们投降你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说：我的条件和我先前给你的信中提出的一样，就是投降将士不得重新拿起武器，你们的所有武器和装备都是我们的战利品。罗伯特里说这些条件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给格兰特将条件写在纸上，他签好纸。格兰特回答说：那好了，我将他们写下来。格兰特只用了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在这个期间他只是抬过头一次，当时他正好这样写：武器、大炮和公共财产一律由北方军接管。格兰特停了笔，看了一下罗伯特里身上的佩剑，他心想绝对不能够缴获这把剑，伤害李将军的自尊心，于是在后面这样补充：不包括军官身上佩戴的武器、马匹和其他私人财产，所有将士都可以返回家园，只要遵守投降议定书里面的规定，遵守当地法律，就不会受到政府的骚扰。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和罗伯特里会面讨论投降条件，格兰特只是用了短短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罗伯特里仔细阅读过之后，格兰特问他有什么意见。罗伯特里沉默一阵之后这话：只有一件事，我们的骑兵和炮兵的战马都是自己的，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保留自己的马匹。格兰特说根据议定书的规定是不可以的，只有军官可以保留私人财产。罗伯特里回答说：没错，我都看到议定书上是不允许的，上面写得很明确。在这个之前，罗伯特里面上一直没有表情，但是忽然之间他的情绪有点失控。 格兰特可以提出他非常想同部下争取到这一点利益，因此说，我原先不知道你们的马都是士兵的私人财产，不过我想这个应该是战争的最后一战，我真心希望是这样，我想跟着下来其他队伍亦会陆续投降，我相信你们队伍里面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农民，需要这些马来到种地养家活口，过到跟着下来的冬天，我不会更改投降议定书，但是可以通知我的手下，允许所有的人将自己的马或者驴仔带回去屋企种地。李将军高兴的话给格兰特知，这样做会对他们产生最好的影响，他们会非常感激，对他们的人民亦会有极大的帮助。投降议定书被抄写的过程中，格兰特为李将军介绍房间里面的其他北军军官，其中一些人李将军在南北战争前就认识了。几分钟之后，罗伯特里对格兰特说，南军手里面有大约1000名北军俘虏，他说过去几日里面我只有干的粟米粒给他们吃，我们自己人也都没什么可以吃。格兰特立刻将自己的公级官叫来，命令他给南方士兵提供食物，要足够25000人吃。投降议定书终于抄好了，格兰特和罗伯特里分别在上面签名。罗伯特里和格兰特握手之后起身离开，李将军骑上马背缓缓地往回走。南军士兵看到李将军回来开始欢呼，但是当他们看到李将军脸上的痛苦表情之后，欢呼声停低下来了。李将军双眼含满泪水，讲不出说话，士兵纷纷垂下帽，默默地看着李将军骑马从他们面前走过，很多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一群士兵在李将军的指挥总部等他回来，他们将李将军团团围住，都想握握老将军的手。李将军说，我的小孩，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我所能够做的一切，你们回家了，作为士兵你们都是好榜样，如果你们能够好像当兵一样做个好公民的话，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我永远会为你们感到骄傲，愿上帝保佑你们。人群之中有人大声叫，再见了李将军，为了你亦是为了我，我诅咒地球上所有可恶的北方佬都要落地狱。而在这个同时，阵线另外一侧的北军士兵开始用炮声庆祝胜利。格兰特听到炮声之后下令停止，他说，反叛者都是我们的同胞，不对他们的失败大肆庆祝才是我们表现喜悦的最佳方式。格兰特离开阿普马托克斯法院，起身返回几公里外的指挥所，他突然间想起，竟然不记得将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告诉林肯总统和战争部长斯坦顿知道，他在路边坐低写电报给斯坦顿，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星期日晚传到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大部分居民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知道这个喜讯，隆隆的炮声响彻天空，好像潮水一般的人流向白宫，向总统欢呼，要林肯发表胜利感言。林肯说他没有准备声明，他叫大家第二天晚才再来，届时他将发表讲话。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同李华一齐去睇职业棒球赛。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a drop in the bucket 以及 a flash in the pan。
Larry， 世界杯结束咗啦，我哋应该睇棒球啦。我估棒球比赛肯定冇世界杯咁紧张。
I agree. Baseball games are much slower, and each game isn't very important.
是啊，每个队一年要打162场比赛，所以输一两场没什么问题，不像世界杯，输一场比赛就被淘汰了。
You're exactly right. Each game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A drop in the bucket? 那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if it's only a very small or insignificant part of something else.
Oh, a drop in the bucket 就好比一桶水里面的一滴水，是指无关重要，好像我们中文讲的沧海一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donated $20 to help people in Haiti after the earthquake. Even though $20 wa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海地地震之后， Joe 捐了20元美金给灾民，虽然这个只是很少的一笔钱。
Exactly, so Li Hua, you're going to support the Nationals, right?They've got a great new pitcher named Steven Strasburg.
我听讲这个新投手好叻，不过 Larry, the Nationals 去年打得咁差，换了个新投手有用咩？
Yeah, he is probably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but if the Nationals can get some more good players, they might be better in a couple of years.
哦，咁讲，我哋买飞嘅钱就可以用嚟请优秀嘅棒球队员？
I guess that's true, but of course, the price we paid for our tickets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咁咪系咯 ，The Nationals 要上签身价几百万嘅球星，唔能够只系靠我哋呢啲门票钱。诶，为咗喺经济上支持佢哋，你买一件有佢哋球队标志嘅 T-shirt 俾我啦。
Well, sure, but you have so many clothes. One more shirt is just going to be a drop in the bucket.
Larry， 呢个新嘅投手真系点啊？
Yeah, he played really well. If he keeps pitching like that, he's going to have an amazing career. I sure hope he's not just a flash in the pan.
A flash in the pan? 咁又系咩意思啊？
A flash in the pan is something that starts out really well, but lasts for only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哦，就系昙花一现。你只系话你希望呢个新投手唔好喺开始嘅时候表现出色，而好快就寂寂无闻。
Right.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 new author's first book got a lot of praise from critics, but he turned out to be a flash in the pan because his other books were terrible.
我明啦，呢位作家嘅第一本书一鸣惊人，但系只系昙花一现，因为佢后来写嘅几本书都好差。
That's right.
Larry， 你有冇注意到呢度自从起咗新棒球场以嚟，靓咗好多啊，餐馆、商场都多咗啊。
Yeah,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it would be a flash in the pan,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development even a few years later.
是啊，这个地区的发展不是昙花一现，而且持续下来的。虽然现在经济不景气，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Well, there were some signs that the economy was improving a few months ago, but unfortunately, it looks like they may have just been a flash in the pan.
是啊，当时那些经济指标似乎很鼓舞人心。点知冇几耐，情况又变坏啦。
Well, spending $5 on dinner will only be a drop in the bucket for the economy, but a hamburger does sound great.
好啊，虽然我哋唔能够改善全国嘅经济，但系总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嘅胃。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drop in the bucket， 表示无关紧要，沧海一粟；而另一个咧就系 a flash in the pan。意思就是指昙花一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